认识圣经，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。现在我们要看到神所憎恶的有七件事情，我们来翻到箴言第六章十六到十九节。箴言第六章十六到十九节，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，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，就是高傲的眼、撒谎的舌、流无辜人的血的手、图谋恶计的心、飞跑行恶的脚、图谎言的假见证，并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。啊，听众朋友要注意，这是神所说明所憎恶的事情，我们应该也把它列在我们所憎恶的这些事情里面。这不是神第一次说到他所憎恶的一些事情，在生命记十六章二十二节也有说到一些事情，也不可为自己设立柱像，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恨恶的。神恨恶一切的偶像，包括我们心中的偶像啊，取代了神的东西，神都憎恶。在诗篇四十五篇第七节也提到神憎恶一些事情，你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。这是未来千禧年的诗篇，说到神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。启示录第二章六节，神对初代的教会说，说什么呢？说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，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，这也是我所恨恶的。听众朋友，你看神有所爱的，有所憎恶的，神就是爱，神也憎恶一些邪恶的事情。圣经里面的七啊，是代表完全的意思，神憎恶那些属肉体的罪，已经显明了我们人类的败坏，人类已经堕落了，神就记下了神所憎恶的事情。我们只要知道啊，神并不是多愁善感啊，神已经老态龙钟了，只有坐在那里悲叹无可奈何，或者神只是闭上眼睛容忍那些罪恶，不是的，神是赏罚分明的，神是饶恕罪人，但是神要惩罚罪恶。神说我喜欢的事情，神也说神所憎恶的事情，很清楚，神并不宽容人犯罪，神要很严厉的惩罚罪犯。今天就是因为太过宽容了，没有看重罪恶的事情，所以无力不去惩罚罪恶，所以让今天的社会越来越败坏。听众朋友，你说是不是社会现象越来越败坏？但是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神，必然要刑罚罪恶，神不怕大众人的看法，神也不逃避，不怕得罪人，神也不怕冒犯任何人。神不是一个懦夫啊，神是一个公义的神，神说他绝对不会使有罪的变为无罪，因为神是律法的颁布者，神不能违背自己所说的诫命。因此我们看得很清楚，从今天经文里面我们看出神所憎恶的事情啊，让我们注意。在箴言第六章十七节，我们就看见神啊所憎恶第一件事情，十七节开始说骄傲、傲慢的眼、骄傲的眼，这就是说人太高估自己了，人常常高估自己，低估了别人，这个就是骄傲。骄傲是人心中啊他的想法、心理意念，透过他的眼神、他脸上的表情，他认为自己比别人优秀，这是神啊非常厌恶的事情，就是人的骄傲。神认为人的骄傲、心里的骄傲比凶杀醉酒还要邪恶，因为神厌恶骄傲的眼。奇怪的是，教会对于骄傲的眼好像不太责备这些人，好像啊马上无所谓，其实神非常厌恶骄傲。听众朋友，你知道在天上所犯的第一项的罪、最原始的罪是什么呢？就是骄傲。当撒旦 就是路西佛啊，撒旦的名字路西佛，他认为他自己是一个明亮之星，认为自己是一个早晨之子，他心里这样想。他怎么想的？他说我要升到天上啊！这个在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三十四节啊，说到这个骄傲，就是说这个路西佛，他说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上者同等。这个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三十四节说到魔鬼，他就是要与神同等。魔鬼就是在伊甸园对亚当夏娃说的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，好骄傲。他诱惑亚当夏娃说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，这个记在创世纪三章五节。听众朋友，我们说今天我们说到一个人的心理混乱的，一个人心理失调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可以从一个他的家谱当中找出原因。听众朋友，你知道为什么呢？就是人喜欢妄想成名，他要想成功，他想要自己做神，这个就是人类的家谱，跟亚当夏娃一样，想要自己做神，因此人就远离神了，想要靠自己得救，就是说我要靠我自己，我要自己救我自己，我不需要神，我也不需要神的儿子耶稣为我钉十字架，神你靠边站，我好得很。这个就是人犯罪一个起源，还一个主要的原因。但是听众朋友，我认为你能靠自己得到救恩吗？如果想靠自己的话，我认为一个想靠自己得到救恩的人，那个人会简直是一个疯狂的人。因为神抵挡骄傲的人，神顾念谦卑的人。在约伯记四十章十二节，神对约伯说，说什么呢？见一切骄傲的人，将他制服，把恶人践踏在本处。神厌恶这些骄傲的人。听众朋友，你记得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告诉我们说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诗篇一百三十一篇第一节，耶和华，我的心不狂傲，我的眼不高大，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啊！这是非常谦卑的说，耶和华，我的心不狂傲，我的眼不高大，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。听众朋友，我们都要谦卑对神说，神啊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我非常的软弱，很多事情我没有做好，我需要神，我是一个罪人。有一天有一个年轻人，他去找进到另外一群的年轻人当中，这个年轻人想什么？他希望别人接纳他，在同侪当中被别人接纳他，希望别人看得起他，所以他开始跟他们一样啊，说一些粗鲁的话，粗话。那么为什么呢？我想这个年轻人是很可怜的，他希望被别人接纳，他希望被人看中他，为什么呢？他为什么不来到神面前呢？这是听众朋友，从心理学，那人最容易什么？就是虚假，他会自欺，自己欺骗自己。听众朋友，但愿我们都能够像世人，能像神这样说，说耶和华，我的心不狂傲啊，要对神很谦卑的说，我的心不狂傲，我的眼不高大，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。我们在神面前实在要谦卑，当你谦卑的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这个才表示说，听众朋友，你现在已经慢慢成熟了，要在神面前说，很多事情啊，我很软弱，我一无所有，我需要神。我们这样谦卑来到神面前，就表示你现在就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人。以赛亚书六十六章第二节说，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，因为因我话而战兢的人。如果听众朋友你愿意在神面前战兢虚心痛悔，你这样来到神面前，我们的神一定会接纳你，因为神厌恶高傲的人。继续我们看箴言，神所厌恶的第二件事情，箴言第六章十七节的说道，神痛恨什么呢？撒谎的蛇，撒谎的蛇。圣经常常提到滥用舌头，关于这个舌头的罪，犯罪的事情比滥用酒精他提的还要多。滥用舌头就乱讲话，世界上各种人类的语言，各国的语言所见到的人类都是这样的，就是常常我们知道也是唇枪舌战，用嘴巴来互相在斗。那有的又有声势浩大的啊，甚至有声势浩大的所谓灵恩方言运动，也是用嘴巴来讲话。听众朋友，你知道什么原因吗？ 就是撒谎的舌头，人喜欢撒谎，这是人的悲哀，这个舌头犯罪。诗篇116篇第11节，诗人这样说：我曾局促地说，人都是撒谎的。那曾经有一位神学家，他这样说：哎，大卫急促地说，人都是撒谎的，这是大卫说的。我曾急促地说，那么为什么这么急促地说呢？他说人都是撒谎的，所以我想了很久，我觉得大卫说对极了，人都是撒谎的，人都是口是心非。诗篇120篇第2节：耶和华，求你救我脱离撒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。今天我们人的嘴巴就是这样子，诡诈，喜欢撒谎。诗篇51篇第6节，大卫在神面前向神认罪祷告，他怎么说呢？诗篇51篇第6节说：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，你在我隐秘处使我得智慧。感谢神，我们的神是真理的神，神是诚信的神，诚实的神。诗篇31篇第5节：我将我的灵交在你手里，耶和华诚实的神啊，你救赎了我。所以神是诚实的神，真理的神，神救赎了我们。诗篇31篇5节说：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，耶和华诚实的神啊，你救赎了我。所以神跟人撒谎啊，实在太不一样了。人舌头是撒谎的，神是讲真理的神。接下来箴言，我们继续看，刚才我们读过箴言6章17节、啊、还有别的事情所圣物，什么事呢？说到流无辜人血的手，对神对人来说啊，就是讲杀人，杀人是一个非常可恶的事情，杀人者他要受极刑，因为他杀害的神所造的人，神所赐的生命，他杀了人。今天竟有一些法律非常反常，反常的法律，太反常了。许多人他为那些杀人犯来请命，为杀人犯来争人权，那这个太奇怪的。但是神清楚地说，人的生命是神造的，是宝贵的，所以杀人者、杀人犯他必须要来偿命啊！这圣经很清楚的教导。我们继续看第4样事情，也是在18节：图谋恶计的心，就是人内心有这种罪恶的思想。今天我们知道，我们人类的心啊，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是邪恶的。在马太福音15章19节，主耶稣说得很清楚：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、凶杀、奸淫、苟合、偷盗、妄政、毁谤、谤毒。从人心里所出来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些丑陋的，非常丑陋的，最后就变成意念，变成一个行动，变成罪恶的。听众朋友，不晓得你有没有向神啊，在神面前，你我在神面前承认关于你内心的心思意念的罪。听众朋友，我们在神面前，因为我们是罪人，我们都要向神认罪。我们以前也犯过罪，现在也许也会犯，将来也会犯。我们的心思意念需要被神的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。所以箴言实在是非常好的书，用从解剖学的啊，从解剖学的一个原理来谈到人的罪的问题，谈到人的罪孽，包括人眼睛的罪、舌头的罪、手所犯的罪、心里所想的罪、脚所犯的罪，都是。接下来我们看讲了脚所犯的罪，这个也是在箴言6章18节啊，飞跑行恶的脚。人的心思意念一动的话啊，心思念一动，在心一动的话，脚就开始要行路了，有行动了。在以赛亚59章7节这样说：他们的脚奔跑行恶啊，他们的脚奔跑行恶，他们急速流无辜人的血，意念都是罪孽，所经过的路都荒凉毁灭。这是以赛亚书59章7节说的，这个脚犯罪啊，行走所经过的路都是荒凉毁灭，这是神所憎恶的啊。继续我们看第6件事情，也是在箴言6章19节：吐谎言的假见证。今天人都善于做假见证，很普遍，是这个时代最常见的罪，大家都知道啊，这个就是人嘴巴里面的罪。我们看登山宝训是一个正面的教导，那么我们现在看箴言6章19节了：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，第7项罪，在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。登山宝训说了什么呢？说了正面的，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那今天听众朋友，是不是看见很多人在布散啊，散布纷争，在教会里面，在邻居当中也是布散纷争，在甚至在家里面，你个人的家里面也布散纷争，可能这个布散纷争的人也许就是你自己。听众朋友，不晓得你是不是一个布散纷争的人，在家中，在教会里面，在同工之间制造纷争的人，不要忘记这是神所恨恶的罪。所以听众朋友，这以上的七种的罪，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都要自我做一个反省。因为神的话，箴言的话，我们所读的就像一面镜子，当我们对着镜子的时候看的时候，不晓得你会不会感觉到心里很不安。我也觉得心里很不安，因为从镜子里面就看到我们原来的本相。我们在圣经镜子里面看，圣经里面看到我们自己的本相，我们就是一个罪人。听众朋友，巴不得你我从圣经里面的圣经这面镜子里面好好的来看看自己，做一个反省。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真面目的时候，有一条路你可以走的，你我可以走的，就是来到主耶稣面前认罪悔改，接受神的赦免。我们要很诚实的面对神，求神来洁净我们，借着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。巴不得听众朋友啊，你我都从箴言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有一个好好的学习，就是来到神面前向神认罪吧。我们诚实的面对神，求神洁净，这是我们认识圣经啊重要的功课啊，我们属灵功课要所学习的。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箴言第六章20-22节。我儿，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，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，要常系在你心上，挂在你项上。你行走，他必引导你；你躺卧，他必保守你；你睡醒，他必与你谈论。感谢神，我们今天听众朋友，或者我们年轻人啊，我们长大了，我们成人了，我们进入社会了，我们要常常被神的话语提醒，不要忘记父母的教导。以前的家教很重要啊，那我们要遵守神透过父母来教导我们的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箴言的话都是神的话教导我们的。我们继续看23节，这个经文也很重要。因为诫命是灯，法则是光，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啊！听众，这节经文太好了。因为诫命是什么？是灯，法则这规条是光，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。接下来我们回过头来，我们再回到头来看啊，一些另外一个罪啊，刚才我们已经谈过了一个罪，之前谈过了这个严重的罪，什么罪呢？就是奸淫啊，性犯罪。再次在这个经文里面也提醒我们，要小心外女，就是要小心那些邪淫的啊，这些妓女，因为妓女会毁掉年轻人的生命，很可怕，很可怕的，会把你毁掉的。性犯罪，今天的性犯罪很流行，奸淫的罪可以说是现代最严重、最严重的罪，没有人可以估计啊，因为性犯罪所延伸的问题到底有多少？从性犯罪这件事情会延伸说其他的罪，造成了许多的家庭的破裂，家庭的这个毒品、走私等等种种的这些罪恶的事情，令人社会很悲哀。今天我们看今天的电影、今天的小说、今天的流行歌曲，常常也是绕着这个性的主题在那边绕来绕去，因为就是破坏了婚姻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我们要小心谨慎，求神的圣灵来给我们有智慧来抵挡这些邪恶的事情。我们继续看箴言第六章24-25节、23节，刚才我们念过了。因为诫命是灯，法则是光，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。我们有生命的道，所以我们看24-25节，注意，能保守你远离恶妇，远离外女谄媚的舌头。你心中不要恋慕她的美色，也不要被她的眼皮勾引。听众朋友，这里说到啊，年轻人包括任何人，不要贪恋外女的美色啊，因为它会有诱惑性的。箴言4:23已经告诉我们，听众朋友要把这个经文记起来。我们回到箴言4:23说，你要保守你的心啊，你要保守你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，太重要了。所以小心年轻人不要恋慕美色， 你不要被恶妇，要远离恶妇，远离外你谄媚的舌头，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。年轻人要小心淫妇她的甜言蜜语，要小心她外表的美貌的，她会勾引人，勾引人让你注意她，让你诱惑你，淫妇会诱惑你。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五章27-28节啊，耶稣说的很严厉，这个话非常严厉的提醒我们。在登山宝训里面啊，也说到马太福音五章27-28节这样说，主耶稣说，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我们再把马太福音登山宝训27-28节啊，主耶稣对听众朋友你我说的话，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活在一个犯罪的思想里面，这个犯罪的思想从哪里来的呢？从心里开始的，从心里就已经出来，不是从外面，从心里开始的。在箴言6:26，注意这样说，因为妓女能使人只剩一块饼，淫妇猎取人宝贵的性命。听众朋友，有多少人有了这种不好的下场？今天很多人为了这种奸淫邪淫的事情有没有好的下场，甚至在今天工厂里面，在办公室里面，很多这外遇啊，男男女女不干净的事情很多，连传道人也不能避免。难怪今天有些人因为他犯了性犯罪，性方面犯罪被人家勒索，因为这个事情会对他自己很不利，被人勒索了。那么怎么样开始的？听众朋友，怎么来的这种犯奸淫罪的这种，从心里开始的。神造了我们，神认识我们，因为圣经特别强调箴言6:26，因为妓女能使人只剩下一块饼，淫妇猎取人宝贵的性命。你心里面，就心里面不可以恋慕美色，被他诱惑了。现在我要问听众朋友，我们接下来一些重要的问题。我们看27节，人若怀里揣火，衣服岂能不烧呢？答案很清楚吧，人若怀里揣火，衣服岂能不烧呢？答案当然你知道，你玩火一定被火烧到。再接着看28节，人若在炭上走，脚岂能不烫呢？今天有些宗教狂啊，一些异教宗教狂，他们也喜欢，这叫做柴火，走在炭火上。当他走在炭火上，结果怎么样的？脚一定会被烫伤，要不要多留一下？这样走过火，叫他留在那边一下，一定会受伤。接下来我们看29节，亲近邻舍之妻的也是如此，凡挨近他的不免受罚。如果听众朋友，当人犯了奸淫罪，他不会是无辜的，是啊，我没有什么借口，你不能找什么借口。注意以下的例子，30节，箴言6:30，贼因饥饿偷窃充饥，人不藐视他。因为一个人他变成小偷，因为他饥饿去偷窃，人可以同情他，他不会受严厉的审判，反而想帮助他。那我们接着看31节，若被找着啊，是讲到犯奸淫的罪，他必赔偿7倍，必将家中所有的尽都偿还。小偷他分别发现了，他要偿还抵押房子。淫妇呢，跟淫妇犯奸淫怎么办？我们看32节，与妇人行淫的，便是无知行这事的，必丧掉生命。好，再念箴言6:32，与妇人行淫的，便是无知行这事的，必丧掉生命。今天就有很多的人因为行淫的事情，把他自己毁了，把他的家庭毁了，把他的事业毁了。听众朋友，我们要接受啊，这是严重的警告，要做一个干净的人。接下来我们看33节，箴言6:33，他必受损伤，必被凌辱，他的羞耻不得涂抹。事情太严重了，犯奸淫的罪会一辈子心里面啊受到伤害，心灵会痛苦。我们也知道这个罪，包括有些传道人也犯了这样的罪，奸淫罪是没有办法抹杀心中的痛苦。如果今天你我犯了奸淫罪，在神面前 当然表示我们缺少智慧，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智慧，因为如果我们继续犯罪的话，会毁了我们的家，也毁了我们一生。听众朋友，这是个严重的事情。感谢神，在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宝血洗净啊，赦免我们的过犯，我们可以有机会可以悔改归向神，包括奸淫罪。最后我们看箴言第六章34-35节，因为人的记恨成了烈怒，报仇的时候绝不留情，什么赎价他都不顾，你虽送许多礼物他也不肯甘休啊。所以犯奸淫罪的下场都是很悲惨的。那么这样基督徒该怎么办？今天我们受到诱惑，落在各种试探里面，那么知道奸淫罪的严重性，在这个社会里面只有一条路，我们信耶稣，来到救主耶稣面前，他赦免我们的过犯，他给我们力量，透过圣灵的大能，让我们生命更新啊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，我们就是一个新人。所以读箴言像一面镜子，照出我们是在神面前是一个罪人，神的福音就叫我们悔改归向他，在主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听众朋友，如果你有感动，我们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。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。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